星星忽然倾斜了。脚踏车的森林。老实说，第一次看见青井泽这个名字是在房屋广告上，价格昂贵的豪厦标举着青井泽的华贵格调。然后暑假里我在电台代班，访问了旅游杂志，恰好就在推青井泽这个地方，说是有美丽的森林与欧式别墅，是过去的洋人与日本皇室贵族度假的地方。来宾说可以骑着脚踏车从森林中穿越去到湖泊，或是寻找森林里的下午茶。我的兴趣忽然来了，不是洋人，不是贵族，而是脚踏车加上森林。是的，一辆脚踏车，一座森林，一直都是我最贵族的梦想。几年前，我曾经在温哥华的史丹利公园骑了几个小时的脚踏车，一边是海湾，一边是树林。我轻巧地穿越，切开秋日的薄荷空气，满满的吸进肺里。当我转述的时候，听的人都会露出羡慕的表情，熟知内情的人才会知道我在那次的脚踏车游公园中狠狠地摔了两次，其中一次将脚后跟摔得鲜血淋漓，但我很坚强，还是骑完全程，充分表现出军国不让须眉的精神。只是摔成这样，再不能穿球鞋了。接下来的落基山之旅，我只好将包裹着伤口的脚放进长靴里，从导游到队友都对我投以异样眼光，哪有穿着长靴爬山的，不是太招摇就是太没尝试了。我顿时变成有苦说不出的军国英雄。听见青井泽可以骑脚踏车，我马上定下秋天的旅行就是青井泽了，念起来有着金属的脆响。我发现果然许多人都没听过青井泽，听过的人直觉反应便是好贵哦，都是贵族才去的。接着就问我去做什么，我说我要在森林里骑脚踏车，逛一逛古老的街道，看看他们的欧风别墅。就这样，朋友不太相信的样子。当然咯，听说那里有一个规模很大的 Outlet， 有时间的话也是会去看看的。朋友露出欣慰的表情，我就说嘛，是他想说没有说出口的话。真令人沮丧，我确实是为了脚踏车和森林才想去青井泽的，怎么没人相信呢？按照行程安排，我们应该要在东京停留三天，这三天不断地挤在人潮中上车下车，唯一让时间凝结的片刻就是在台场搭上摩天轮的那十几分钟，越升越高，四周景物都降下去了，渐渐脱离了。我极目远眺，可以看见青井泽吗？5750日币是 JR 长野新干线指定席到青井泽的票价，并且他们是接受信用卡的。经历许多拒绝刷信用卡的商家之后，觉得 JR 真是太有人情味了。70分钟的车程，正好吃一个便当，闭上眼睛稍稍休息，青井泽崭新的车站就到了。新站明亮宽敞，并有南口北口两个出口，北口还屹立着木造的旧站，修护得很好，等待着游客叩问时间的声音。相对于北口的清静，南口就喧嚣热闹多了，人群如流水般的涌入涌出，有一瞬我以为自己还没离开东京。除了诧异，还有小小的失望。不是说青井泽是个清幽的度假胜地吗？随着人群走出车站，看见整排森林中的建筑物，便恍然明白， 这不就是传说中的 Outlet 购物中心吗？步行三五十公尺，便走进 Outlet， 世界各国的名牌过季商品依然光鲜亮丽地展示着，价钱尤其令人振奋。幅员辽阔的购物中心分为 West、East 还有 New West， 周围被森林与高尔夫球场环绕，两区之间并有免费接驳车穿梭。为了让阳光与绿意不受阻隔任意流动，建筑物主体都是玻璃帷幕。 Outlet 里面还有美食街与电影院，不管什么时间，美食街的每个十四门前都大排长龙，外来者可能会产生错觉，以为有特价优惠或是买一送一，其实只是日本人爱排队。落叶作者眠梦。清景泽分为新、旧、南、北、中，北清景泽与中清景泽完全是自然的山野景致，那里有一座眠睡的火山浅间山，夏日绿意葱郁，秋天里被一层层红黄色的落叶所覆盖，安静地做着梦。在梦中或许还能见到自己的前世曾是一座愤怒的火山，1783年间喷出的烈焰与岩浆夺走四五百条人命，在日本史及世界灾害史中名列前茅。正因为他的愤怒与优美都那么动人心魄，吸引了许多文学家的温柔目光，像是森欧外、尾崎红叶、芭蕉、北原白秋，都把这里视为心爱的度假之地。至于新旧清景泽，就是另一种怀旧的印象了。沿着三里通这条最宽阔的马路，骑向旧清景泽，两旁的屋舍或店铺都是平房，有时候会有两层楼高，但绝不会遮住后方树林里的枝叶。手工艺品店、面包店、蜂蜜专卖店、果酱店，各式各样的铺子以里而去。游客多半是缓缓地散着步，骑着脚踏车的我们反而显得莽撞了。不过当我们从三里通右转，转进万平饭店的万平通，忽然觉得骑脚踏车是太明智的决定了。万平饭店约有110年的历史，外表是木造的别墅，内部则是原木家私，楚红色地毯，灯光并不明亮，显出厚重的感觉。我们穿过杉树林，一段大喘气的上坡路，下午时分抵达饭店，在楼下的 coffee shop 享受传闻中的下午茶。侍者很客气地登记我们的名字，然后请我们排队。我点了备受推崇的皇家奶茶，还有金黄色的松子蛋糕，犒赏自己努力运动的辛劳。奶茶用信州甘醇浓香的牛奶煮成，一点涩味也没有。松子蛋糕的表层全是松子，蛋糕松软绵密，不甜不腻，很好入口。当太阳下山，四围空气渐渐寒凉起来，这真是细致的抚慰。吃完下午茶，往旧青银座通去，那里是最早的商业发展与生活重心地区，有自制洋式香肠的长节屋，约翰兰农最喜欢的面包店 Franz Bakery， 以窑烤面包出名的前野屋。买了刚出炉的法国面包，最理想的搭配就是中山果酱店的阿萨姆蓝莓果酱，用整颗果实做成，吃进嘴里还能尝到蓝莓在阳光里的熟香。我也在那条街上为喜爱蕾丝的朋友在大城蕾丝挑了雅致的蕾丝面纸套， 只是这条街打烊打得挺早的，晚上七点多差不多都拉下铁门了，游人也树底消失。我走着，灯光的掩映之下，似有若无之间，仿佛在那些转角处还留着百年前洋人的游魂。穿越童话的扉页。出发之前，我和朋友早就预约了清景泽民宿区的民宿 Candy Tuft， 那是一床树林间的粉红色欧式别墅，有一对年轻夫妇经营。选择它的两个因素是，他们有许多体贴女性旅者的贴心设计，并且还可以免费提供脚踏车。我们从计程车卸下行李，男女主人便站在门口等待。当我们在玄关换拖鞋的时候，男主人已将我们这两个女生的大小箱子提进二楼的房间里去了。房间比一般星级旅馆还宽敞，电视、梳妆台、卫浴设备一应俱全。推开窗便是绿草地和雾中的青山，蓬松的羽毛被用田园风格的碎花布罩着，地毯是深红色的，如果冷的话可以按一个开关，地板会暖和起来，暖空气往上升，我便感到熏然欲睡了。一楼还有两间大浴室，像小型的大众池，主人准备了麦饭石温泉以及烤箱的设备。我以前在加拿大和荷兰也住过民宿，他们也准备早餐，但都是在自家餐桌上，一堆人围着吃。我还吃过烤焦的吐司，从堆积如山的水槽里捞出来的咖啡杯，水龙头下面过一过，便倒咖啡给我们喝，让人倒足胃口。 Candy Tuft在一楼有一间明亮的餐厅，约有十张桌子，他们为每一房的住客都准备了一张桌子，早餐与晚餐都在这里享用。于是我们在晨光洒落的森林里吃早餐，精致丰盛的料理，无限供应的咖啡、红茶与牛奶。吃完早餐，清景泽之行的重头戏上场了，骑脚踏车沿着森林往前骑行，我嗅到薰衣草与薄荷混成的气味。每骑一段路，就有一床童话故事里的木屋出现，炭烧咖啡与烘焙糕饼的气味，店家和善的招呼声，在一开门的刹那，全部融合在一起。因为景色太美，忘了时间，天一黑，整个清景泽就空了，连形貌好像都改变了。我和朋友晚间九点左右骑着脚踏车往民宿走，半个多小时的路程，看见的人没超过十个，而气温越来越低，这时候有点心慌了。快要接近民宿，我们转错了入口，车身一拐，灯光更少，我们的车头灯从没亮过。是这里吗？我问。我们再骑骑看吧，朋友说。又是一段沉默的踩着踏板的声音，还有彼此的喘息。忽然，前面的朋友刹住车停下来。我问，怎么了？朋友回答，你看，好多星星。于是我也停下来，我们俩一起抬头看着久违的星星，好灿烂的星光，一闪一闪。看完星星，发现我们正停在黑森林的入口，无望的黝黑使我的汗毛直竖。我们调转车头加速离开，然而就像在迷宫里的老鼠，怎么也转不出去。心慌意乱中，我的车上了一杯土，然后土地贴上我的脸，天空翻过来，所有的星星忽然都倾斜了。我又翻车了，我先愣了几秒钟才喊痛。或许是上天不忍见我们走投无路吧，当我们再度上路，依然猛打转， 竟遇见一位在院子里洗车的中年太太。比手画脚之后，他明白了我们的处境。萍水相逢的陌生人锁上家门，开着他的 BMW 带路，把我们送到民宿门口，才与我们挥别。从清景泽回来，大家都问我有什么新奇的见闻。我说起森林与湖泊、欧式别墅与老街、螃蟹锅和鸭肉屋，只是隐藏了一个小秘密，我曾在脚踏车上以一种奇特的角度看见满天里倾斜的星星。选自2007年天一亮就出发。本书录制到此全部结束，谢谢您的收听。